姐妹早上好，祝你平安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主日早晨，弟兄姐妹一起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以歌声轻声来赞美他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我们知道最近弟兄姐妹都注意到这个世界不是很太平，特别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乌克兰战事，这个我们的教会支持的一个传道士埃里克斯，就是在乌克兰，而且他发的一个信息，我看 David 好像是发在微信圈里面，这是为当地的百姓、当地乌克兰人民为他们祷告，要我们警醒，主的日子近了。我们从马太福音提到说，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，到末世的时候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多处都有饥荒、征战。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国家突婚宴就被一个国家说侵略，这是我们用属灵的眼光看，真是让我们警醒，也让我们珍惜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在这个美国这片大地上，我们还在早晨来了敬拜他，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带领，感谢你的祝福，你是我们唯一值得敬拜的真神，是吧？真是求你今天早晨，求你的灵在听姐妹当中运行，让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在同一个灵里面，让我们开，让我们有个客厅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眼，明白你话语的真理，主要这让我们照着你的话去行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上三章的总共三章的一段经文，比较长一些。这段经文里面多次提到末世，其中第一节说，童子撒母耳在伊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忽常有末世。这个末世这个字的话和异象是同一个字，在箴言29:18有一句话说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这个异象末世是神自己启示的一种方式。我们知道什么能使神的民聚集在一起呢？从中本圣经看的话，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都知道有66卷书，旧约39卷，新约27卷。在历史，从历史的角度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，我们看到神记着他的先知和他的仆人，启示他的旨意。我们知道在末世又记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神在影控中所要成就的一切。神一方面启示，从神那个角度，从一个末世或者启示，从人的角度讲，把神的仆人看到这旨意的时候，就是属天的意象，他们生命改变，按照神的心意而活。神带领人，带领他的百姓出黑暗入光明。神爱我们每个人，他要救赎我们，按他的旨意召我们，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而行，愿意遵守他的话。我们知道在按照圣经的这个历史记载的话，人类的历史大约说6000年的历史，我们不能从教科书上来看说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历史，但是你在圣经的看，基本上看就是大约6000年的历史。神给我们一个也感谢主，在这段时间里几年的时间，神让我的不配的器皿呢来分享一些信息。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系列叫天上的异象，今天这个题目叫撒母耳的异象，是这个系列的之一。我和大家分享过亚伯拉罕的异象、以撒的异象、雅各的异象、约瑟的异象、摩西的异象、约书亚的异象和哈纳的异象。我们的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话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，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，从一个人到神要指示的地方去，他从一个人成为一个民族，从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。我们知道以撒是神应许的这儿子，是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生的儿子。当时亚伯拉罕的身体已经败坏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神应许他说你明年生一个儿子。我们神知道以撒的一生的话，他一直没离开那块地，他的特点的话是挖井，他有4口井。亚伯拉罕是以四个祭坛为他生活的标志，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以撒的4口井的话，我们看到承受他生命的丰盛。我们和一份像雅各的话，雅各这个人是做是柱子，以4个柱子为他的标志。我们知道雅各是抓的意思，从开始出生的时候就抓住他的哥哥以撒， 他到后雅各的名字改名叫以色列，神怎样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工的话，怎么样把他从一个毛毛虫变成一个金凤凰，变成一个神的王子，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意思。约瑟的意思我们以四个梦为做标志，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弟兄所卖，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彰显那个神的荣耀。这是以他们这四个人的生活标志的话，也是以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生活的经历。我们因心诚意，我们在主里面承受一切的丰盛，神让我们不但在地位上成圣，而在生命中让我们慢慢的学会改变我们一天，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，让我们的老我死去，新我，我们不断的成长，慢慢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。刚才上这首歌 唱的就是说我们痛受有盼望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虽有苦难，但是我们知道有盼望，这个盼望的话就是我们和将来和与主同在，一种荣耀，我们和有神的荣耀。我们看到摩西 也是神一个重要的器皿。摩西的话我们知道在120年的时间，他一生的年岁120年，生命的经历是三个40年，第一个40年在皇宫里学着埃及的一切的学问，第二个40年在旷野里面，我们知道神训练他们，叫他牧羊。当摩西因为他的生命无能的时候，当神呼召他，有荆棘的火焰向他显现，神启示他，我是耶和华，让他回去到埃及地上拯救以色列的百姓，在埃及地为奴。当四比三十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埃及以摩西呢带领百姓就出了埃及。这是大家我们最近这两年学习的，和创世纪和出埃及。我知道两个都在查，从创世纪查出埃及记。我们看到约书亚神是摩西的帮手。当神叫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神第一个意象叫他看到说，真正征战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耶和华军的是耶和华自己。我们看到上次我和大家分享哈拿是一个姐妹，她没有不懂生育，她向上先求了撒母耳。今天分享的是哈拿的儿子撒母耳的意象。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，至于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经文里边，因为时间关系读得很长的话，实际还有一段信息从第二章十二节开始，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。圣经非常奇妙，把两章很巧妙的放在一起，要么对照着看。在这里面看，在这两章里面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两幅图画，两批人，两种侍奉。这两种侍奉里面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没有意象，民就放肆。我们看到有意象的人是如何的侍奉，一个没有意象的人是如何的侍奉。这我们先来看，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十二节开始一段经文。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是要我，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要地上动刀兵。这句话是一场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，大家有时候往往因为动刀兵的话就是征战，就是战争，是不是这样的话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，和平的王，他到地上来是带来和平的。但是这里一般讲刀兵的话，还英文的话说 I did not come to bring peace but a sword， 是带了一把剑，他在地上插一把刀。这插刀什么意思？是分开的工作。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神一直做分开的工作。在创世纪开始里面，我们看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乱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我们看到神在工作里面，从把光和暗分开，把海与陆地分开，把上面的水与下面的水分开，神的创造用他的话来在做分开的工作。到了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，神同样做一个分开的工作。在马太福音里有一句话说，第四章里面说，希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啊，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百姓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私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光与暗分开。当神的话来临的时候，他呼召他的百姓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离开那个黑暗进入光明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救我们说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。在启示录里面同样也是做分开的工作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一章里，最后的第十八章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有听见，是老约翰在巴马海子上看见那个异象，说我有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 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免他所受的灾殃。我们看到巴比伦城代表着那个权势，那个世界全部倒塌了，就是说神的国度要在地上要彰显，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，要出来，说我的民啊，就是神的本性要出来，要做分开的工作。我们很稀奇，这个撒母耳记的经，撒母耳记从圣经的排列来说的话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面的一段下面的圣经的话是摩西五经、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路德记、撒母耳记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路德记讲到我们路德，讲到一个他生的儿子一个青春期，讲到耶西，我们看到那个族谱，在士师记里面。士师记、路德记、撒母耳记都是在当时在士师的讲的士师时代那个时代的光景，特别是士师记，士师记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有一段话说：以色列人没有王，个人因义而行。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有七个循环，有十二个士师，在这个十二个士师里面，我们看他的军事领袖都是民族英雄，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的话，有一段经文说那是以色列没有王。个人因义而行，这段经文里面是在士师记里面出现两次。我们知道，凡是出现两次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看，在这儿讲撒母耳，我在这里也提到两次。所以说，那么士师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士师时代是一个没有王有祭司的时代，是一个祭司时代。在当时的情况下呢，我们知道祭司是谁啊？是以利和他的还有两个小他的两个儿子小祭司是两个儿子，他们是。谁的后裔？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，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他们应该有神的应许，有神的会幕在那里，他们在会幕里侍奉神，应该是应是神旨意的人。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的十二节讲到说，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应是耶和华。我们看到他们在侍奉上的话，有那个圣经的话可以自己找一下，他们说在侍奉上说，师父说什么？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蒸猪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收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在罐里或钉里或釜里或缸锅里一插，就插上了油，祭司都取了去。犯伤到示弱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这样看待，又在未烧纸油一千。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们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献祭的人越说必须先烧纸油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去，仆人就说你律师给我，不验我便枪去。我们看这两个少年人的对着耶和华面前就慎重，就是看到他们这两个少年人的话，这本来祭司献祭都有规定的话，如何的煮，如何的烧，如何的吃，但是这两个儿子根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把肉抢过去，不守规矩，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，要烤好了再吃。神说：“你们共宴践踏我的祭物。”在29节说：“我说吩咐显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这，你们为何践踏呢？”就是说，看到这两个儿子，就是我们这两个儿子是祭司。祭司是那么一定是大祭司，可以说他两个儿子小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人，他们应该是认识神的人，应该知道神旨意的人，应该按照神的规矩来行的人，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肆意妄为，他们不但在祭司的侍奉上肆意妄为，而且在道德上呢非常的败坏。有一段话说，22节，在这个第二章22节所说，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沟合，就看到他们的侍奉，这他们的侍奉是如何的，他本来是带领以色列百姓侍奉神敬拜神，按照神心意而活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他们说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肆意妄为，这是一个什么？他们的侍奉没有意向，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，根本就没有意向的人。我们再看大祭司以利，大祭司以利是吧？当时大祭司以利的话，我们从大祭司的职责来说，我们最近要想唱那个出埃及的话，就讲到祭司，大祭司有块高莫大祭司在出埃及讲，实际在利未记里面也有，在那个申命记里面也有，说那个大祭司本身肩负着整个以色列的责任。我们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第三章一开始讲到说， 在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一方面是以利的年龄，是眼目昏花看不分明，更主要是指他的属灵的眼睛。他本来大祭司是最应该领受神话语的人，他每年的是一次要进入至圣所献祭的时候，是可以说是最与神亲近的人，最有神话语的人。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说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。所以说他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人，他不能分辨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不属神的。我们再看当时的示罗，当时神的会幕是在示罗。当我们看到，如果你看继续查下去的话，看约书亚记的话，继续看的话，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抬着约旦约柜过约旦河以后，进了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将神的会幕就放在示罗。示罗是神的家，可以说是神家的代表。当时的百姓，不管是从大祭司，还是他两个儿子祭司，或者两个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每年都要到示罗，因为神的会幕在那里，那里的百姓每年都要按照规矩到那个示罗去敬拜去献祭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我们刚上次分享那个哈娜的意象的时候，在每年在献祭，我们从外表的看的话，献祭每年都在进行，百姓的侍奉还在，神家的侍奉还在，祭祀的侍奉还在，但是真正神家的侍奉的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哈娜的祷告和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里边看到，神家的真正神是不是满足神的心意呢？没有。哈娜就发现了这一个，在哈娜的我们知道是一个姐妹，她切切的祷告，因为她不能生育，她的仇敌就是她那个丈夫又娶了一个妻子，这个妻子名字叫皮尼拿，就激动她。但是哈娜没有，即使在店里不住的祷告，苦苦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。这个祷告的过程中，哈娜是痛苦的。我们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妇女不能生育的是一个羞辱。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，在圣经新约里面讲到那个利比加，说利比加当时没有孩子的话也是个羞辱。但在那个羞辱的里面的话，他慢慢的看到他忍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他在慢慢在自己的痛苦里面，他看到神家是因为神的羞辱比他的羞辱更大。祭司还在侍奉，百姓还在献祭，但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的光景一直的一落之下。大祭司眼目昏花，没有神的话语，他的小祭司两个儿子不遵守祭司的礼仪，而且在道德的方面与那个会幕前的妇女沟壑，所以说神的羞辱。因为本身神的百姓应该彰显神的荣耀，但是看到神家神非常羞辱，神非常在这个时候在祷告的里面的话，他就看到了他就向神祷告说，他要叫神给他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的话，将来要做纳西尔人。我们说讲的纳西尔人是终身侍奉神的人，他就祷告就蒙了应许，因为什么？他摸到了神的那个心坎，摸到了神的心意，他就生了撒母耳。撒母耳的意思，他就起名叫撒母耳的意思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这就看到什么？这就看到就是说，我们从这个光景里面看到，就是说这种侍奉的第一种侍奉，这两批人里面的侍奉里面，其中这批人的话，以利和他的两儿子的侍奉的话，是一个没有意向的侍奉。可以说，虽然侍奉的外表还在，但是里面的内在的已经没有了，不能得蒙神的喜悦。在这个时候的话，那么哈娜的祷告的话，就是求来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撒母耳。那么刚才读这段经文的话，就是说撒母耳呢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那么童子，讲到童子的话，比如那个如果说你前后文看下去的话，第二章第三的话，说撒母耳渐渐长大。讲到童子的话，撒母耳这个年龄应该就在十二三岁左右的年龄，或者说解经书里说可能就十二岁左右，是一个少年人。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，就撒母耳就有一段经文，就这段经文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说神呼召撒母耳。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说什么呢？说撒母耳。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一开始以为是以利来叫他，以利来叫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说叫了三次，以利才意识到说那是耶和华在叫他。如果耶和华在叫他的话，你说轻说仆人静听，耶和华轻说仆人静听。这里看到撒母耳这个是个少年人。当讲到这句话说，其中有一句话说我儿， 我们看到以利带撒母耳，撒母耳从小是三岁以后，诞奶以后，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殿中来开始学习，在殿中长大，慢慢学习侍奉。我们看到以利，老以利的带撒母耳，也把撒母耳看作他的儿子。但是同样是儿子的话，那两个儿子的侍奉的话是不认识耶和华，是没有意向的。但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说撒母耳的话，在这里的话，就看到撒母耳的侍奉的话是非常的勤快。你看每次叫的话，他都起来说：“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”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事情。想一想，这个祭祀这个会幕的灯是长夜点的。点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的话，应该是在黎明之前，人睡得比较沉的时候。但每次回家的时候，这个小撒母耳就是每次都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莫泰就因为以利来找他。我们看到撒母耳非常的顺服，也非常的从小生下在这个污泥里面，可以说出污泥而不染。他听到呼叫的话就立刻起来，这非常难得的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顺服非常勤快的一个少年人。最后来就以利就意识到说是耶和华在叫他，说如果说再说的话，说耶和华请说仆人就听。然后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三次呼唤说：“撒母耳，撒母耳。”撒母耳回答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这是非常重要。我记得自然经文的话，很多牧师弟兄在分享。我记得翰林弟兄好几年以前也分享自然经文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态度。仆人讲到仆人的话，实际是一个奴，他的地位是一个奴。我们学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最近学查出埃及的时候也讲到奴仆，讲到奴仆的概念是没有主权的，奴仆的话是完全顺服主人的。讲到新约里面，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也是讲到这个仆人，实际不是说这个仆人的话像我们理解现在理解的仆人，这个现在理解的仆人的话可以给你做事，不高兴的话就可以不做事。我记得这段仆人这个词的话，仲连弟兄有一次在信息里面也讲得非常的透彻，就是奴仆是没有主权的，就完全顺服神，顺服主人的。他是站的地位是仆人，然后静听是一个态度，静听什么？他一个客厅的耳朵，静听。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听非常重要，听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不是站了一个不能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上，没有个静听的态度的话，很难成为合神使用的一个器皿，很难我们的侍奉能得蒙神的喜悦。在利未记里面有一段经文说，是讲到称解圣子之礼的羊，讲到那个圣子之礼，说那就是称解圣子之礼的羊，亚伦和他的儿子按生在羊的头上，就宰了羊。摩西呢，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的和右耳垂上，右耳垂上的这儿，和右手的拇指上，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，把血吐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把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他的周围。这是立祭司称解圣子的一个礼节。为什么在讲到说那个血的话，首先又抹在那个右耳垂上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讲到血的话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想查出埃及里面讲到神将祭司在击杀藏族之灾的时候，告诉摩西要再杀那个羊羔，把血抹在门楣上。当那个灭命的天使那一夜过去看到的时候，看到门楣的血的话，在那里面的人的话全部都保存下来。那么埃及的话，那些长子全部被击杀。所以讲血的话是一个分别出来，讲血的话是一个拯救。那么为什么抹在耳朵上的话，这个耳朵的意思是要有一个客厅的耳朵，有一个客厅的耳朵。侍奉神很重要的一个事项是一个要有分别出来的耳朵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 他们也跟着我，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一个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走这个属灵的道路往前走的时候，一个有意向的人一定是一个在耳朵上有血的人，一定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耳朵，能听见主的声音的人。所以这个听非常的重要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什么那种侍奉，是没有意向的人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不尊重神。那么所谓的尊重的话，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尊重神。讲到尊重，我们讲到十诫，第一学出埃及记里面跟讲到十诫，六诫是关于神的，说那个四诫是关于神的，里面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么那六诫后面的六诫，他讲到关于人的，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。你这十诫里面，你要按主耶稣那种归纳的话，你们要尽心尽意爱住你的神，你要爱人于己。继续再继续总结的话，就是爱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就是尊重神，尊重人。尊重的神的就是要听神的话，有个科听的耳朵，听神的话，照着神的话去行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那么启示录里面也讲到，特别强调听的重要性。启示录里面说了七次，说圣灵向正教会说实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说我们知道，看到撒母耳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撒母耳有个科听的耳朵，当神叫他的时候，他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他因为是以利在叫他，我们看到他的耳朵是可听的，但是圣经里面说他当时还不认识耶和华，是在主观的经历上，他没有经历到神直接给他启示或默示。当以利意识到说再叫你的时候，你就说耶和华，请仆人静听，请将仆人静听的时候，他耶和华再次叫他的时候说的，请将仆人静听。他有个客厅的耳朵，神训练撒母耳，他第一个功课就是说耳朵有受训，他有个听话的本领。后面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十九节里面说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为什么说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话，撒母耳说话，我们说他是一个听话的人，能听到话的人，传讲神的话当然就不落空，因为是神的话，我们神的话立定在天，并不改变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，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讲了我们的神，神说，不停的是神说，神说，每一个神说事情就发生了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神是一位说话的神，神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危中之地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神也是不单的跟摩西说话，神是一位说话的神。再慢慢看一下的话，整个新约神也是一位说话的神，知道启示录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圣灵向正教会说，神又是说话的神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有一个可分别的能够听见神话语的人，是从一个有意向的人听见神的话而去行。撒母耳很有意思，他是非常有意思，撒母耳的子分是祭司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以利面前慢慢长大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新的职分，这个职分就是先知，撒母耳是个先知，所以他是双重职分。到21节，我们看说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地。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，很重要的第一步要听神的话语。神说什么听见了，然后照着神的话去说，这就是先知的指示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很好的要明白神的话语，听见神的说话，然后再传扬出去。撒母耳一生，我们知道撒母耳的一生的话做了很多事情，慢慢看的话，撒母耳记上下做了很多事情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他摸到了神的心坎。这个心坎的话，就是撒母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转换时代的一个器皿。我们刚才分享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的那个时代的话，我们知道 那个正好是十世纪末后的时代，百姓的属灵光景，不管从嫁大祭司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百姓，属灵的光景已经非常的暗淡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神非常有怜悯，在第三章里面有句话说，神的灯在耶和华神耶和华殿里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。一方面是一个场景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，神的话还没有完完全全的，神不讲话，神想讲话，神想找一个人来讲话，这个人的话，这个器皿的话，就是撒母耳。从哈拿的祷告，神应许哈拿的祷告，生了撒母耳。撒母耳的意思从神那里求来的，从撒母耳终身做拿西尔人，在殿里侍奉，慢慢的长大，得蒙神的喜悦，到神呼召他，说撒母耳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应许神的呼召，说请讲仆人静听。到慢慢再讲撒母耳一直在长大的话，我们看撒母耳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而且从但到别十八都知道撒母耳是先知。你看以色列全地的话，但是以色列最北部的一个城市，别十八是以色列南部一个城市，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全地都知道撒母耳是先知，是他的话都不落空。那么撒母耳里面在这个做的事情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他高抹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我们知道这个王是大卫王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因为神从一个祭司的时代或者士师时代到王国时代的时候，这个不只是在撒母耳时代神有这个心意，即使王的时代国或者王国的时代或者说王的时代国度的时代，是神一开始就有这个心意。这个心意的话从创世纪里边开始，创世纪里边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从亚伯拉罕从加拉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，到我说这是你去，到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，这一次神把他的心意说出来，说出埃及十七章，我们不是查出埃及吗？出埃及十七章里面有句话说，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做完全人以后，后面再讲的话说，我要与你立约，是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拉罕夫妇不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约，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，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国度君王。”讲到国度，讲到君王的话，这是神一个心意。国度从亚伯拉罕而立，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，从他后裔而出，这是神一个永恒中的心意。基于这个心意的话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神一直有这个心意。这个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？到新约里面直接说天国近，你们要悔改，讲到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和地上的国度不一样，他要彰显神的荣耀，他要带领彰显，他要讲到国度，再有百姓。你这个百姓从哪来呢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讲到亚伯拉罕后裔从哪儿来呢？就是出埃及里面，神把这个以色列在埃及为奴，本来下埃及只有70个人，430年的时间，有200多万人。当我们看到出埃及里面出埃及有一句话，我们看到说出埃及12:40说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那一天呢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。大家想不想读这段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可笑啊？是一部奴隶啊，是一群奴隶，在埃及为奴的奴隶，结果神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。军队是征战的，怎么能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？怎么能成为一个？到19章里面，出埃及19章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以色列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他们来立了利非丁， 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育婴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就讲了一句话了，说约预言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说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，讲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这个是心意，这个心意在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国度君王。讲到国度的话，得有百姓，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，这些百姓叫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要讲到地，我们知道跟亚伯拉罕立约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地，要应许之地，要支持的地方去。讲到地，讲到地，讲到百姓，讲到国度，得有君王。那么作为君王到底是谁呢？撒母耳就做了很重要的事。我们知道撒母耳高摩了两个王，那么第一个王的话就是扫罗。扫罗不合神的心意，扫罗不听神的话。我们看扫罗献祭的时候，本来撒母耳不要他献祭，他非要献祭，不听神的话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也是耶和华告诉撒母耳说，他要废掉扫罗，再搞摸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撒母耳我们看到也是听见神的话，就去按照神的话去行。所以到了耶西的家，到了耶西的家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西的话有八个儿子。这个八个儿子的话，说在四律章里面说，四律章有一句话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要悲伤几时呢？你要将膏油充满了脚，我要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正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。撒母耳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这八儿子到底哪个儿子是神合神心意的王的话，我们知道耶西呢，就是他把七个儿子全叫来了。这七个儿子呢，个个都长得非常的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魁梧，非常的外貌非常的漂亮。但神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等一个一个都过去的时候，耶和华说不是他，不是他。我们看到撒母耳很重要的一个，他听神的话。撒母耳本来想搞老大，一看老大不是，耶和华说不是他，那就过去了。本来想搞老二，老二耶和华说也不是他，那就过去了。最后搞了七个以后，撒母耳很有意思，说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他回答说，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席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，他面色红光，双目清秀，颖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就是他，你起来告他。这就是大卫。不管怎么说，就是这一段经文就看到，我们知道撒母耳是一个有意向的侍奉，撒母耳听神的话，凡神这么说他就照着去行。这是一批人。那么另一批人的话，就是以利和他两儿子所代表的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既然外在的侍奉还在，他们属灵的光景是不听神的话，不尊重神。不尊重的意思就是不听神的话，不照着话行。我们有时候想这个尊重的意思好像说的很抽象，实际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不尊重。亚当为什么犯罪？神说那个园中的果子的树不可吃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那么亚当就吃了，亚当不听神的话，亚当就犯罪了。所以说这两幅图画，今天早上我想大家分享这点，这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是两幅图画的对照，很清楚的放在我面前。这个就让我们就想一想，我们的侍奉应该是哪一种的侍奉。 我们需要撒母耳的侍奉呢，还是要以利和他两儿子的侍奉？也求神带领我们，也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是在神面前都有个祷告，我们愿做撒母耳的侍奉。好，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祝福，请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真是都从你话语里得到光照，让我们的侍奉得都蒙你的喜悦，听你的话，照你的话去行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